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王佩。您现在所收听的是《说给孩子听的历史故事》Podcast。大家好，我是王佩。上一集讲到秦孝公与商鞅变法，这商鞅变法一举让秦国从荒野小国变得非常强大，接着他们就开始往东发展。传到曾孙秦昭襄王的时候，秦国已经兼并了许多小国家土地，实力几乎是其他六国之上，成为唯一的强国了。秦国当时的太子叫做安国君，安国君呢，他本身有20多个儿子，但这些儿子全部都是姬妾所生，他自己的正宫夫人叫华阳夫人，却没有为他生下一子半女。换句话说，安国君只有庶子，没有嫡子，这在古代是很重要的，因为他关乎着以后王位要传给谁。好，那在20几个庶子当中，排名在中间的有一个叫做异人，不是红豆薏仁汤的薏仁哦，这个薏是奇异的薏，人是人类的人，好，他叫薏仁。他的母亲夏姬得不到安国君的宠爱，所以儿子薏仁也跟着遭殃受累，很可怜。薏仁被秦国派到赵国当质子。什么叫质子呢？说起来也很惨。战国时代国家跟国家之间为了彼此争取信任，通常会把君王的儿子或孙子送到另外一个国家当抵押品，当人质。所以薏仁就是当时候被当作抵押品压在赵国的人质，就叫做质子。悲惨的是，秦国还不时攻打赵国，他把薏仁压在赵国，还不断的攻打赵国，掀起战争。所以薏仁在赵国的生活可以说非常的辛苦。赵国对于秦国质子薏仁也非常不礼貌，因为战争连连，财务上对薏仁的接济也非常的困难，成为流落在赵国的可怜虫。小朋友，你还记得第35天讲到中国史上最大的歼灭战长平之战吗？当时用计让赵王解了廉颇老将军的职权，取而代之的是纸上谈兵的赵括为将军。最后秦王还派吴起打了一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歼灭战，叫长平之战，一个晚上杀了将近40万的士兵，血流成河。经此一战，赵国国力就此衰退。那个时候薏仁就在赵国当人质走在路上，赵国人没有一个不对这秦国质子咬牙切齿的。薏仁心里悲痛自己的父亲根本没管他死活，回秦国的希望也是渺茫暗淡但是这时候呢，有个做大生意的濮阳商人叫吕不韦，他到了赵国邯郸，在某个场合中遇到了这落魄的质子薏仁，一打听发现，哇，这薏仁不得了，他是秦昭王的孙子。这吕不韦本来就是个脑筋灵巧的商人，他嗅出了背后巨大的利益跟商机。照这情势，秦国已经后来居上，薏仁虽然现在倒霉落魄，但到底是秦国的子孙呢？如果运用得当的话，说不准未来他还能是秦国的一国之君呢。吕不韦脑子一转，哎，这不是一个奇货可居的买卖吗？吕不韦特地回到家乡跟父亲商量。吕不韦问父亲，耕田的利润可以得到几倍啊？吕不韦的爸爸说，10倍。那贩卖珠玉宝石的盈利可以得到几倍啊？吕不韦的爸爸说，100倍。倘若一个国家永立君主，掌握这个国家的巨大权力，这盈利可以得到几倍呢？吕不韦父亲摸了摸胡须，摇了摇头，这无法用金钱计算那就对了，目前一个农人辛勤耕作，辛苦了一辈子，也未必能暖衣饱食若能拥有一国之君， 掌握着国家的大权，不但利益无法计算，还可以恩泽给后代子子孙孙，这买卖比任何一笔生意都赚钱啊。跟父亲商量好的吕不韦再次回到了赵国邯郸，他用尽方法接近异人。这可怜的异人啊，在赵国几乎是没朋友，没有人理他了。忽然得到吕不韦的嘘寒问暖，送的是锦衣玉食，吃的、用的、穿的、住的，样样都周到。他不时啊，还帮异人打气加油。他跟异人说：“你想壮大自己吗？你想变得更强吗？我可以帮你想办法哦。”这艺人啊，还苦笑的说：“哎，你别开我玩笑了，我一个落魄的质子，你还是想办法光大你自己的门庭吧。”吕不韦铁铮铮的看着艺人，他说：“我的门楣还需要你来光大呢。”这时艺人一听，话中有话，立马请了吕不韦进屋里详谈。吕不韦这时候说了：“秦王已经老了，安国君已经立太子，在安国君下有20几个儿子，你排行在中间，又在赵国当质子。若有一天老秦王驾崩，你根本没办法跟其他兄弟争啊，这太子之位你想都别想。不过你别怕，我有个好法子。听说安国君最宠爱的华阳夫人，可华阳夫人却没生下一儿半女。若有一天你能成为华阳夫人的儿子，那就不怕不立这个太子啦。”有道理。吕不韦带了大批的金银珠宝到了咸阳，先找到华阳夫人的弟弟杨泉君，送了许多的礼物给杨泉君，又托杨泉君转送许多的礼物给华阳夫人，并说：“这些礼物可都是异人的一点孝心哦。异人现在在赵国非常想念夫人与父亲，他以夫人为天，总想回秦国拜见夫人。异人贤明有智慧，结交各国诸侯、天下宾客，他的人缘好得不得了，将来一定是夫人与王上身边的得力助手啊。”吕不韦经常送礼物，常常与杨泉君交往，所以他们的关系就越来越好。有一天，吕不韦无意间跟杨泉君闲聊中说：“古人说得好啊，用美貌服侍君王的人，有一天年老色衰时，君王就不再喜爱了。”想到夫人总有一天会年华老去啊，如果身边没有个一儿半子的，一旦山林崩溃，小朋友，这边的山林崩溃是指安国君如果死亡的话，那夫人可要冷落到杂草丛生咯。倘若能在诸位公子间找一位立为自己的儿子，这位贤公子就是未来太子，夫人将可永保安康，无忧无虑啦。这杨泉君接着问：“那吕先生看这20多位公子中，谁最贤明呢？”吕不韦清清喉咙：“诸位公子中啊，一人是贤才，他虽被摒弃在赵国，却无不时希望早日归来，当中又属他最敬重夫人。倘若夫人能把异人收为人子，未来即可成为太子。异人本来没有国家，这么一来异人就有了国了。夫人本来没有儿子，这样一来夫人也有了儿子了，这岂不两全其美，万事得利吗？”果然吕不韦说中了华阳夫人的心事，华阳夫人派人打听打听异人是否真如吕不韦所说的那样。要知道，不论是古代还是现在， 有钱能使鬼推磨啊！吕不韦早就打点好，所有的使臣、世子、路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，全部都纷纷竖起大拇指，说这异人超赞的啊！异人回到秦国前，为了讨好华阳夫人的欢心，他特地穿上楚人的衣服，用楚国方言拜见华阳夫人。华阳夫人以前可是楚国人哦，她一见到异人，心情激动，大声地说：“哎呀，真是我儿啊！未来你就改名叫子楚吧。”子楚拜见父母后，又献上一批奇珍异宝，回头就回赵国，继续当祖父秦昭王抵押在赵国的质子。但回到赵国的子楚，整个气势不一样了，名声响亮，也传出他将是未来的秦王。哎，那可不能小瞧他咯。一天，子楚到吕不韦家中饮酒作乐，顿时被一位貌美天仙、能歌善舞的歌姬所吸引。啊，子楚不由得展现出爱慕之意。这时吕不韦发现后，大发脾气，斥责说：“我当你是朋友对待，你不该勾引我的爱妾赵姬。”哎呀，这举动吓得子楚连忙鞠躬道歉。这赵姬呢，也赶紧跪地求饶啊。此时吕不韦突然变得温和，他温柔地说：“子楚啊，我已为你散尽了家财，怎么可能为了这小妾发怒于你呢？你若真的喜欢，我就把她献给你吧，当做你的妻子，可好啊？”子楚转忧为喜，不但抱得美人归，哇，怎么会剧情急转直下呢？没有料想到，这名歌姬当时已有孕在身，意思就是她已经怀孕了。史书记载，她怀胎了12个月后才分娩，生下了儿子，名为郑。也就是未来的秦始皇。我们一般来说怀孕是怀胎10月，但是他竟然到12个月，一听就不太合理，对不对？好，没有关系，我们继续哦。秦昭襄王50年的时候，派兵攻打邯郸，赵王气得把子楚抓了起来，想要杀了泄愤。吕不韦又是砸重金买通看守，连夜把子楚混入了秦军中，辗转逃回咸阳。这可不能让他精心栽培的子楚死于刀口之下。而赵姬母子呢，躲躲藏藏，他藏在民间，没有被逮捕，才免于死难。子楚回到咸阳后6年，祖父秦昭襄王死了，他的父亲安国君登上王位，子楚自己也顺利成为太子。可是没想到父亲为祖父守丧1年后，才登位3天就死了，所以子楚就承接了王位，视为秦庄襄王。他立华阳夫人为太后，自己的生母为夏太后，立远在赵国的赵姬为王后，儿子嬴政为太子。赵王见子楚已经成为秦王，自然不敢怠慢赵姬与嬴政，恭恭敬敬地送还给秦国。当未来的秦始皇嬴政回到秦国时，已经在赵国待了10年，所以回到秦国咸阳的嬴政已经10岁咯。子楚啊，赵姬、嬴政一家团聚，想到这一生能够有今日的爱妻，有儿子，有广大的秦国，这都是吕不韦的大力相助。他立刻封吕不韦为相国，他知恩图报，封吕不韦为文信侯，并赏了河南洛阳10万户。以商业角度来看，吕不韦真的是位相当有本事的商人啊，这笔生意一本万利啊。但从政治角度来看，这也完全改变中国的历史，紧接着就让中国进入了大一统时代。小朋友，秦始皇的生父到底是谁？自古以来一直是个谜，有时候史书记载， 也许有些出入，毕竟当时候没有好好写，可能人头就不保了。更有些记载史实的人，他是为君王服务的，那他就喜欢写一些歌功颂德的事情啊。那有一些如果是站在讨厌的君王的对立面，他可能就会把这君王写得残忍一点、烂一点或差一点。所以有人说吕不韦就是一个商人，他想要获取巨大利益。也有人说吕不韦知道嬴政是他儿子，所以一定要让他即位成为秦王。也有人说吕不韦根本就喜欢异人嘛，他可以为异人牺牲掉所有的钱财甚至性命，就是要帮助异人成功。这事实的真相是什么，也许也只有当事人才会知道了。我们多读历史就会发现，原来我们是多么的相似，只是他们活在古代，而我们活在现代，唯一的不变就是人性的复杂。多听听古人的故事，再看看现在的政治文化，我们会发现竟然有惊人的相似处哦。接下来吕不韦又带来的大秦帝国会有怎么样的发展呢？我们就下回分享咯，拜拜。